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主耶稣去成为第一位的宣教士，被父神来差遣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从无限进入有限。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是从出生的时间都是开始倒数着，每时每刻都是去无可选择地步向死亡。唯有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是他自己选择，他的降生是为了救赎你和我的罪过，让每一个接受耶稣救恩的人脱离罪的捆锁，与神和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获得生命的意义和盼望。耶稣是他是为他者存在的典范。今天是传道主日，愿意透过耶稣出道，在路加福音记述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自己成长的地方，基督福音宣言，让我们来到去反省福音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基督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我们同心来到去祈祷。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用着我们在今天的崇拜里面再一次来到安静，来到等候，同样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求你施恩可怜这个罪人，愿意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洗净这个不配的人的罪，同样这个不配的人能够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将主的恩言来到去解明，同样真理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愿意将以下的环节仰望交托，愿神保守恩灵，垂听祈祷，是靠赖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是传道主日，同样透过今次分享的信息，我们再一次来到去反思福音是什么，我们都来到去再一次重新来到去思索怎样来到去回应基督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使命宣言是声明组织的目的和为什么存在，这个使命宣言通常都是包括对组织功能和目标的一般描述。使命宣言澄清这间公司是什么和是哪一个。路加福音来到去记述耶稣出道第一次公开侍奉的宣言，宣告他是哪一个，他是为了什么而活，耶稣自己存在是为了什么，他努力实践的目标和方向。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到四十四节，它好像一个三文字的包夹一样，就是去一大一面来到去讲到耶稣的侍奉，来到去在加利利来到去开始，同样去离开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同样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继续来到工作，去离开这个加百农。在这十四节来到去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在四十四节他就这样讲，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加利利是地区的名称，拿撒勒是乡村的名字。我想路加医生以拿撒勒会堂的宣讲作为耶稣侍奉的起点是别具意义的。 不单只是宣讲的内容，更加是宣讲的对象和宣讲的地点，让我来到下文来到解释。耶稣的基督福音宣言来到去表达一份耶稣有强烈的使命感，这个是讲到第一点。在经文里面十六、十七节时讲到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将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找到一处写着说。可见耶稣读经呢，不是随意，是精选。原来文字的意思是他们继续在这里去展开这个书卷。以前呢，就去在祭会堂里面的书卷呢，就不像我们今天就去白纸黑字来到去钉装这么一本这样打开，而是一卷这样的书卷。那耶稣呢，他继续呢展开这个书卷，慢慢在这里来到去打开的时候，直到他找到他所要的地方。他所读的是混合的经文，是来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以及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六节。当他读完这段圣经的时间，将书卷卷回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低。会堂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来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耶稣宣告将要发生的事，先知以赛亚书的预言今日要成就。耶稣去宣告他要完成经上面所要写的有关于他的一切。耶稣宣读他要完成的工作，这个是他的选择，这个是他的立场，是他存在的使命，他生存的目标。就好像动物的本能深植在他记忆里面，好像三文鱼在淡水的环境下出生，之后呢他会移到海上面来到去生长，又会呢回游到淡水来到去繁殖。三文鱼会利用太阳和地球的磁场引导，游回去自己出生的地里面进行繁殖。这个是三文鱼的本能，与生俱来，没人来到去教授，无师自通。耶稣有强烈的使命感，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就好像手提电话的地图功能一样，输入你要去的地方，他就会一步一步带领到目的地。他还会告诉你，你离这个目标距离几远，还要走几耐。耶稣清楚他自己的使命、身份，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间，他不需要行神迹来到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不需要在圣殿的顶部跳下来，来到吸引群众的注意，他不需要走捷径。当同乡的人称赞他的时间，他来讲出他同乡的这些村民的期望，在这个他们这班人好想，在二三节里面讲就说，我听见你们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这个呢是当耶稣来到去宣告他自己的福音使命，这班的会众当时在场的人来到听到耶稣所讲的时间，就说翻炒再来一个，就我听到你在其他地方所做的神迹，麻烦都在这里来出现和发生。耶稣就去在25到27节讲了 两个的事迹，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迹来到去讲解释，就说呢先知呢就是在自己家里面不受欢迎，你都是说呢就是去医生就是你医治自己吧，就去背后就讲就说呢医生你能医不治医。会堂里面的人听见就即刻呢反脸了，就说可谓一句的说话得罪了所有的人，招来杀身之祸。群众怒气满胸，带耶稣到城外面要将他推落山崖，他却在他们当中来到直行过了去，他敢于说不，不是为掌声，不是为满足其他人的期望而放弃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接续的经文在这个就是去第三十节过后，来到记述呢耶稣来到加帕隆，在会堂里面赶出污鬼，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很多人都找他医病，他没有被掌声，没有被赞赏蒙蔽。耶稣来到去宣称，在这个当天未亮的时间，耶稣出到城外来到去个旷野里面，耶稣讲话，我必须在别城里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来是为此。耶稣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以致都是面对困难险阻，他没有退缩，都是面对诱惑，面对人的期望和呼声赞赏的时间，他不会在当中来到去迷失。更加是路加福音来到去记述到去到尾段的时间，这个使命耶稣来到去托付了给当时的门徒，同样是托付了给我们每一个。在这路加福音24章44到49节这样讲，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要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圣诗篇上面所记的，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命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身上面，你们要在城里面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对门徒颁下使命，这个使命都传递了给我们，我们要奋力完成。传道不是传道牧者的专利，也都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今天传福音不是讲感动，讲有没有异象，有没有心情，这个是没得选择。报告定了宣讲的内容，今天只得罪讲句，在你方主日完了的时间都会有人来问传道，今天有没有几多人信主啊？今天去有几多人来回应啊？没有人举手啊？这样这个报道会方主日不单是传道讲员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努力来到去邀请人来到去赴会？我们有没有恒常迫切地为到我们所邀请的对象，为到讲员，为到聚会来到去祈祷？耶稣在他一生里面，他正如他所讲的宣言，因为他强烈的使命感，他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找到他要行的路。今天我们的生存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我们又可以去到多准呢？而耶稣去在这个方宣言里面，他来到去表达了他是实践这个整全使命。他强调呢，宣讲的即是配合关怀行动。这个是第二点的信息。耶稣的是实践整全使命，是强调宣讲的即是配合关怀的行动。简单来说，福音是不离地，福音不会不理民间疾苦，福音是应该对症下药。贫穷人有福音听，这个是路加福音重要的主题之一。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超过呢，即去十个的地方是解释或者讲述这个贫穷，也都有呢多段的即记述呢，是路加福音特别呢是有，其他福音书没有讲，是有关于贫穷这个题目的讨论和言说。可见贫穷人有福音听，是路加福音里面其中一个主题之一。而贫穷问题是历世以来存在的问题，很多人去研究去找寻找一个解决的方法。2019年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呢是颁给这个伯纳吉·迪弗洛和呢克雷默，这三个人呢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穷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其中两位呢写了一本书，就讲述他们研究的结果是贫穷的本质，为什么我们摆脱不到贫穷呢？而呢去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呢，我们要来到去掉低一个黑板的印象，就以为呢贫穷人的贫穷，为什么他们贫穷呢？是因为他们懒。为什么人会贫穷呢？是因为贫穷的人懒惰。他就说在研究的结果里面，他讲回就说呢，就是他发现贫穷人的状况和普通人他们的欲望弱点和理性层面呢实际相差不大。那香港有没有贫穷的问题呢？有没有啊？香港统计处就是最新的资料是去到2018年2019年呢，不知道为什么不出，就是呢，你上香港统计处的网站呢就会找得到了。就呢，在根据呢香港统计处2018年的资料，香港有102万7100名18岁以下的儿童，是当年的数字。当中呢有23万7100的儿童呢生活在即是住户入息中位数以下一半的贫穷家庭。简单来说，即是100个的18岁的儿童，18岁以下的儿童有23个人呢，他们的家庭收入呢是中位数一半以下。这个数字是不方，即是我们去说是非常之大的。而在扶贫委员会呢，在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里面呢表示呢，贫穷儿童的数字达到呢235,000，贫穷率呢是 23.3%， 是略高于2017年。即是虽然呢政府政策介入，贫穷率呢减至16.8%， 但儿童贫穷的人口呢的比率持续高企，每四个儿童里面就有一个在贫穷的境况里面。 估計咧2019甚至2020嘅情況會更加惡化。根據咧特區政府公布嘅2018年香港嘅貧窮情況報告，2018年全港有140.6万人收入係低於貧窮線，貧窮率咧係為20.4%。较1997年的100万上升了40.6万。可能有人在直播的弟兄姊妹，甚至将来看录播的弟兄姊妹就要问了，黄传道，这个不是新闻报告，怎会讲这些数字？但我可以去在这里回应，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状况。贫穷人有福音听，这个不是一个去假设，这个贫穷人有福音听，贫穷人就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不理会不体会这个我们受众的需要，香港现时的状况，我们呢去所讲的福音，或者我们所表达我们呈现的服务，都是只是隔靴搔痒，甚至是借去不能够对症下药，被人觉得离地，被人觉得是借去高言大志，但是只讲不做。因为疫情的缘故，全球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有機構來表達，即如果不是有緊急的措施，即去全球將會有即5億人呢來到陷入這個的貧困。即會亦都有人說呢，就說呢在2018年世界銀行的報告呢，全球有34億的人呢每日活在貧窮線之下，每天的生活咧低於即係去咧5.5嘅美金，佢能夠即係每一人一個人嘅即係一日嘅使費咧，大概係0.99嘅美元。即係簡單一句，要用香港嘅數字嚟計咧，即係買個菠蘿包都唔夠錢。全球咧有34億人活喺呢個貧窮線以下。耶稣咧视人为一个生命体，唔单止个数字、号码、个案，唔会离开群众，唔会唔知道咧好多人要翻工，唔会咧有得人喺马路边一边食尘一边吸废气，一面喺度食饭。有人讲口袋即系银包里面咧限制咗想象力，富有咧限制咗同理心。耶稣讲贫穷人有福音听，因为耶稣本身自己就是一个穷人。耶稣在圣经上面去讲，耶稣因着他的贫穷让到我们富足，可以讲耶稣是身无长物，他深刻经历饥饿疲倦。耶稣来到他自己来到他指称，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连枕首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受死埋葬在其他人的坟墓里面，耶稣视人为一个整体，不单止来到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关心灵魂永恒的归宿，也都顾及人当下的需要软弱，不会只讲不做，闭门造居。耶稣的宣讲赋予三方面的服侍，去真正视人为一个整体。在经文里面讲，而主的灵在我身上，这个第16节，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自由，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希怜。这个传福音给贫穷人，然后用三句子句来到去解释 去辅助去怎样来去宣讲这个全福音给贫穷人。秘掳的得释放，一方面是指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十七节，当人来到遵守希连的命令，在遍地里面被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财富再分配，债项宽减，奴隶得以自由，为受屈的人伸冤。希连的出现是人回应命令，让人和地休息，去供应寄居者，照顾有需要的人。唯有我们这班去信耶稣的人，去笃信力行，浅行信仰，天国在人间，希连先会在我们当中来到去出现。这个也是指耶稣战胜仇敌，从罪里面释放我们，都是所指终末的救恩。而瞎眼得看见，是可以说是说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笼瞎了心眼，心盲。就好像呢，即去我们去在这个即七十一，或者是这些即便利店报纸档，我见到呢啲烟民嚟到买烟，我见到呢我烟包嘅印刷越嚟越恐怖，印嘅公仔或者警示嘅句语，其实佢知唔知道吸烟系危害健康？知道，不过心盲无明。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在这个状况里面，除非有人解救，除非有人将他们的心盲来打开。但同时也是指失明，这个肉体上面真的见不到。福音书来讲到耶稣很多医治的工作，耶稣呢去在福音书里面所见的一大班群众跟随耶稣，听耶稣讲道，但同时耶稣呢是医病和赶鬼。赶鬼病和贫穷呢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医病用大量的钱时间，病的状态身体的缺失都令到呢患者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当时的人，当时人面对即患者，或者班宗教领袖面对啲病人的时候，回应就是话咧，简单一句，这个人得病是他犯罪啊，定系佢父母犯罪的缘故咧？同埋我哋的信念或者观念，贫穷是因为啲人自己懒咯，是他自己的责任。同出一辙，而耶稣的回应就是作出医治。今天让我们来到反省福音是些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停留福音只是教人灵魂的时间，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做足，都不能够回应这个人的需要。如果我说我爱人的灵魂，但对他身处的状况，他此刻的情况，我们无视、不理会、不回应的时间，这个是伪善。其实对他来说，他有很多人说，你回教会是不是给饱饭你吃？你回教会不吃这个信仰是不是吃得饱你的？即如果我听日都饿死了，你跟我说，不是我所说，今天我已经饿死了，我连这餐饭都不知道有没有饭开，你跟我说永恒，这个是遥不可及，也都是不着边际。 在这里来到去再一次来到去向大家来到去呼吁我们对身边的人作出关怀，也都是呢再一次来到去藉着这个时间来到宣传我们呢同浸信会爱群服务处即是他们合办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私有计划。即是很对不起，即是去宣传。那我即是他们接触了即是他们对方啦，问一下这个情况报名，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即是我们都很努力了，我们弟兄姊妹超过差不多20人即是去报名参加这个计划。油尖旺区呢即是去的名额应该100个的，口数呢现在大概是60口数而已，实际的数字应该没有，即是他呢仍然呢是有大量的空间，但这个计划应该呢下个礼拜开始，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会即是去延后，但反映呢即是仍有地方，很多地方呢来到去追。我好记得即是去以下呢番好失礼的说话，但呢是我个人的见证。当我来到去升中学的时间，我即是去一直呢我英文都不好的，即是不似得罗牧师啊，即是去蔡牧师啲咁叻咁样啦啦声讲英文。咁呢即是去见家长的时间，即是我好记得呢即是我哋派的成绩表，唔知即是排第尾啊定係尾二。咁我其实都喺小学嘅时间呢差唔多个礼拜都见家长㗎。呢个真係真心说话，即係我哋唔係一个叻嘅人。过往好多见家长嘅经验到依家都好深刻，俾人奚落俾人笑，即係闹到你无地自容。但我一次的经验呢给我来到一份盼望，这个对我来讲就是福音。当时班主任跟我妈咪讲，他说黄师奶永阳的成绩不是挺好，不是不是挺好，成绩差啦，他要补习。妈咪就说哪有钱啊，送我四兄弟姊妹，我爸爸在出来做事。他当堂呢即都心知不妙，即是怎样呢，他说不用钱的，永阳留在这里，放学呢即我看着他做完功课才走，有什么不懂呢就我教他啦。我妈就说收几钱啊，我说不用钱啊，有乜嘢啫，佢留喺度咋嘛，我都要改补，我都要备课。咁我就留喺度。放学之后话留到即人事夜晚黄昏做埋功课先返屋企。个人会肚饿㗎嘛。个肚喺度打鼓。咁妈咪而家冇钱俾我啦。但呢班主任就这样买茶午茶给我，他自己说喂我都是肚饿，买开买卖给你。吃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下午茶，这个对我来说就是福音。直到今日我妈都说，她说仍然好记得这一幕，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爱。用在耶稣的心目中 这个他们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指一个福音对象，不是带了他决志信了就算了了事完结。耶稣去看他们每个有血有肉的人，耶稣的宣讲是赋予关怀的行动。而耶稣我们福音的宣言是回应着向万民传福音的使命。对于今天我们去新约的这个我们讲信徒来讲呢，这件事其实是与生俱来应该是有的必然，但在初期的教会或者在耶稣的年代，这个是革命性的思想的。因为犹太人他自以自己为圣洁，而外邦人是污秽，大家是直接不能够同台吃饭，大家呢即是不相往来，因为我的圣洁如果去接触到这些外邦人，我会被污秽被传染。所以耶稣来到去在23到30节的时间，他讲了医生能医不自医，没有先知在自家乡被人悦纳，是讲着你要针对当时犹太人，他来到漠视了对万民传福音的使命。耶稣所以拿撒勒人呢，他期望期待耶稣呢照板煮碗，风闻耶稣在其他地方所行的神迹，唔该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呢你照板煮碗你行使出来。在同乡的人在拿撒勒人心目中里面，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期望，救恩是犹太人独家代理。这个是去到使徒行传，这个路加福音下集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讨论的支点仍然是外邦人是不是需要行割礼，即是成为犹太人先可以得救，这个救恩是不是犹太人独有独享的。是因着这个即是他们之间，即是耶稣来到去讲，即是他这个福音是所有人的需要，救恩不只是给犹太人，救恩是给外邦人，救恩应该说救恩同样给外邦人，救恩是为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救赎是为到全人类。这两个即是例子，以利沙和以利亚，以利亚来到去在这个即是西顿的撒勒法穷寡妇里面，以利沙来到去医治这个叙利亚国的乃曼，这个是外邦人得到医治的技术。而在路加福音第7章呢，就是讲回类似相似的事，就是呢路加福音第七章你讲到呢，即是耶稣医治好百夫长的仆人，亦都在拿恩城呢穷僻的地方来到去呢叫一个寡妇的仔复活，是这两段圣经呢是有连结的。耶稣去奉差遣来到去宣告，作为神的即去代言人，耶稣呢去做紧过往先知上面先知所做的。耶稣同样在因着呢昔日犹太人去拒绝来到救恩的时间，先知来到去到外邦，今日同样的事情来到发生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自绝在救恩的以外。犹太人不得救不是神不拯救，而是他们接受一个不是他们期待的救主，以致不能够得救。 讲多次，犹太人唔得救，唔系神唔拯救佢哋，而系犹太人拒绝接受一个唔系佢哋期待嘅救主，自绝喺救恩以外，以致唔能够得救。咁对我哋嚟讲有咩意义呢？坦白讲，这个都是很得罪的讲法，或者我们重新来到反省我们教会存在的意义，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今天在我们教会的活动或者我们的聚会，我们所做的事有多少是为了我们会众以外来做的？耶稣他是一个他为了他者存在的。我们昨天在这个财务部来到去过明年的预算，那我们有多少他的工作事工是为到福音，为到这个社群，为这个社区，为到香港，为到未信的人来到去做。那是真的，教会打开门欢迎所有人入来，但如果我们不是真的接触社区的人，我们真的不是让他认识我们，或者我们真的关心到这些人，这些人会不会自己走进来？还有我们来去问回自己，在今年的里面，2020来到8月将近，在今年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讲过一次完整的福音？不是说有没有大人信耶稣，而是我们有没有向人讲过一次完整的福音在今年的里面。这个就去提醒我们，以色列人的心硬，对这个外邦人或者预设某些人先得救的观念，对今天的我们同样是有效的警告。同样我们再一次来到去被提醒，我们的相聚原是为了分散，分散为了是更多人来到去相聚。当我们崇拜结束的时间，牧师来到去祝福，但这个不是完结，因为我们还要做什么？唱斋显诗，来到去提示我们来到去蒙受这个祝福的时间，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正如亚伯拉罕来到去被呼召的时间，神去说我必赐福给你，地上满足都要因你祝福。我们去应该要成为去别人得到祝福的群体。因着强烈的使命感，耶稣面对攻击誓不低头，面对诱惑不会迷失方向，昂首阔步，坚定的奋勇不懈。耶稣实践全人福音，宣讲和关怀病重，视人为一个整体，拯救灵魂，医治肉体，回应时代，不会自说自话。耶稣是万族万民来到传福音， 是世人的救主，提示我们要为他人而活，从自我里面释放出来，这个是典范的转移。今天是传道主日，让我们再次反思，为什么而活，福音是什么，还有我们怎样实践回应福音的使命。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盼望今天来到去选我们一起来到研读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在拿撒勒会堂的宣告和与当事人的互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去来到去这个福音的使命，去来到去引导，来到去指示整个的人生，亦都是去呢耶稣怎样实践福音的使命，是宣讲和关怀并重，去鼓励我们去具实地来关怀社区，关怀我们身边的人。同时我们都去提醒我们，从这个自我中心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从看到去服侍自己这个的观念里面来释放出来，盼望我们借去成为一个为他者存在的群体，就让我们所想象的、所服侍的，不单止我们考虑的，不单止是牧养，更加是外展，更加是其他人的需要。求主的灵、主的典范提醒我们来追随和效法，祈祷赖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